为我们也看过啊，就是说其实有些师傅他还在的时候弟子他是不能收徒弟的，那有一些师傅他还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许他的弟子收徒弟，或者说他弟子他本身自立门户他也收了一些徒弟，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如果说今天他的师傅还在的话，那这个对这个就是师公了嘛，就是这个弟子的弟子要称这个师傅就是师公了，在他在师傅面前如果他还接受这个他弟子的这个服务礼拜或者是种种恭敬程式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对他的老师的这个恭敬心是不够的，因为变成说老师你的师父在看着这些你的弟子在程式供养你，然后我们好像是一个客人，然后师父有说不是他你的徒弟有说我们才有得到这个招待，没有说他只就是对他自己的师父，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做这个老师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些这个，可是如果我们未来是要做也是要做别人的善知识的话，这个部分要非常的注意哦，不要说我现在已经收弟子啊，我就是我怎么还要做那些就是说弟子的这种事情呢，其实是不是这样子，不管什么时候师父就是师父，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弟子相。43，若物供养上师时，或有上师所施时，二手奉献后顶受，有至弟子大礼师。那不论是呢是供养上师，或者是上师他有物品要让给我们的，那我们都应该以双手奉献或者是接受，然后礼拜上师，这才是有智慧的弟子礼敬上师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说这个顶戴受持啊，那一般我们就是双手接受之后放到头顶叫做顶受嘛，顶礼接受，表示我们对上师的恭敬，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说现在上师都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法照啊，或上师的法照，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西藏，西藏他可能西藏的这个同胞他们会想说有没有达赖喇嘛法王的这个法照，他们拿起来都是双手拿之后都会先放在头上，头上顶戴受持再来看，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像喇嘛他们我们拿了一个什么这个佛菩萨或者是说哪一个这个大德的这个法照，他们都会或者是这个经书他们都会先在头上顶一下然后再来看，这也是一种恭敬的一个表现。44，自专常意持不忘，专修正行当权力，金刚师兄非律时，爱与相教指导他。那我们做弟子的呢，应该要时时专心的观想上师。那白天呢，观想上师在自己的头顶。那夜间观想上师在自己的心中。随时随地不能够忘记上师。所以在我们修这个上师相应法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呢，师父就是我们还醒的时候，师父就在我们的头顶嘛。那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这个白天的这个上师的这个像呢，他就是化成光融入到我们心中，成一个白色的明点，一个像这个纸片大的一个明点。所以不管是这个白天或者是晚上，他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走路的时候呢，上师就在我们的右肩膀上面。这表示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刹那的忘失上师，这样就能够就是时时都得到上师的加持。那因为我们在修这个上师相应法的时候也会观想说，不论我们现在遇到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上师的加持，所以我们就不会害怕这个障碍现前啊，或者是说害怕生病，因为现在的这个病苦真的很多，十几岁二十几岁啊，就是什么症癌症啊什么都有，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病。那当我们就是说一个佛教徒我们在修这样的一个这个法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一切的顺逆境我们都会想说，如果呢现在上师他认为说生病对我来讲比较好的话，对我在这个成就这个功德成就道业或者是这个消除业障上面啊都是比较好的话，如果上师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是好的，那我就生病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上师呢认为说我现在的程度我现在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磨难的时候，认为说这样子对我的这个成就最快，那我就心甘情愿的啦，这个 什么欢喜受哈，就是恭敬的来接受这个一切的这个磨难啊。那时时我们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观想的时候，我们即使就是说做噩梦吓醒，我们都不会害怕哈，因为我们会对一切的这种境，不管是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是这个上师要成就我们的哦，所以来做这样的一个示现哦。乃至于对这个顺境也是哦，不只是逆境，因为顺境的时候我们会生贪，我们也会就是因为如果顺境连连的话，我们甚至都可能会得意忘形，都会有的哦。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谨慎的、恭慎的这祈请哦，祈请上师呢，就是说啊，把这些一切的境界相都当作是上师给我们的教导。那希望我们不要在顺境升起种种的贪足啊，也不要在逆境升起种种的嗔恨哦，这个抱怨哦，就不管这个遇到任何的人事物，我们都不会忘记上师哦，那时时意念上师，因为我们把一切的境界都当作是这个上师的加持哦，所以我们这个修这个上师相应法，或者是说我们祈请这个上师，祈请佛菩萨，其实不是说哦，我因为我这样意念上师，然后上师他帮我这个消除业障，挡掉一些业障，然后这个修行就一帆风顺哈，不是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一旦我们碰到这个逆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抱怨哦。这个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很正确哈，正确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顺逆境，我们都能够安然的接受。然后认为说这个是师父给我的一种修行上面的训练，然后对我这个成就来讲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持，不管是说我的成就啦，或者是消业障方面，或者是考验我的这个功夫，或者是说忍辱的功德的这个修持，我就是把它当作是师父的加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成就，就是由于这个我们对上师有这个信心的缘故，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这个消除灾障，然后这个累积这个福德资粮。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容易做到，但是当我们有对这个上师有这个真诚的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非常圆满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怎么这个叫什么接二连三的灾难所以是个修行人，他是不怕逆境的不管是说我们自身的或者我们身边周遭，我们就对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会感觉到说，我们就是把它这个安然泰然处置所以可能我们这个朋友都觉得说，安妮你怎么这么衰啊？最近怎么衰？一下子车祸撞了腿断了这个，然后又打了多久的石膏，然后一下子怎么又失业？其实我们常常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也常常有这个不要说我们自己，我们身边朋友就是会有人，我们觉得他怎么厄运连连那如果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又打击自己的心理了然后可能就颓废不起。可是当我们是这个走这个修行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你越这个越是逆境就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挺过撑过的话然后能够安然处置，这个都是业果嘛就算我们就是对这个上师没有说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清净圆满信心的上师，可是如果我们深信业果，我们也可以做到说这就是我过去数字的这个恶业果报现前，那我欢喜纳受那我就不会，我们不会对这个一切的境界感到苦恼那在这边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上师五十法颂，就是在强调说我们对上师的信心，如果我们对上师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其实不管顺逆境，其实都会成为我们这个修行上面的加分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边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想法转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切依止上师的这个戒律也要尽力尽全力的来遵守审慎的防范，切莫放逸那在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说有金刚师兄弟呢违反戒律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发起慈悲心，以柔软与爱与引经论中的道理来指导他，使他不制造下严重的罪业那这边其实我们看白话文都蛮容易理解的只是说我们要配上就是说可能 我们实际上可能会什么状况哈、哦？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金刚师兄弟呢，就是我们同坛成灌顶的嘛，一起受法的，我们称为金刚师兄弟。那他有可能也是初学的，或者说他不知道说他违反这戒律会使令他造成他这个修行上面严重的障碍，或者他未来的事未来身心上面种种的不顺遂。那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这个慈悲心哦，就是说不是说以这种嗔恨心指责的心哦，也不是说在他面前卖弄自己，说显示自己懂很多很行哦，好像有一点轻视他的这种指责的哦，会让他的这个自尊心受伤哦，乃至于对我们产生反感哦。我们应该是发自这种真正的关怀，然后以这种柔和的语言呢，哈、哦，有技巧的提醒他哦，不能做这个严厉的指责。然后呢，哦，就是这个为了取信他啦，哈，不要让他误解说啊，你是不是因为对我有成见，所以故意挑剔我？所以我们要引经据典嘛，哦，就经典里面他有这样子讲，但是我们这么说是有凭据的，哦，可能我们就诶送他一本《上师五师法颂》，哦，让他就看到说哦，其实哦，原来这个里面都有讲到说，原来这样是不可以的，然后也会对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修行呢，以及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因缘啊，就是很多都不好哦，所以就可以遮止他的这些恶行，就是说不是这么好的这个行为哦。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哦、是非常重要，也非常不容易哦。虽然我们看起来这好像这个很容易理解哈、哦，其实在这个僧团里面，就是出家众的团体里面哦，他半个月要做这一种生活检讨的时候哈、哦，也是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说我这个半个月我有做错什么事情，我要在大众面前我要出来发怒嘛，哈、哦，就是说我要出来就是说讲说啊，我这个半个月做了什么这个错事哈、哦，主要就是跟这个戒律相违背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出来讲哈、哦，然后跟就是在大众僧的面前忏悔。那有一种状况是说，我们可能是举发别人的这个过错的时候，那也是像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他必须我们举发别人的人，我们必须要先检查说，那我自己是不是够清净，我自己在这个上面是不是也没有违犯、哦、如果我自己够清净，还要检查说我今天举发他是不是以慈悲心，怕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过患使令他呢就是说有一些恶业现前，乃至更严重的堕到恶趣。如果我不是以慈悲心，而是以嗔恨心看他不顺眼，觉得说哦，你这样子犯戒哦，哦你这样以这种嗔恨心的话，我们不能去举发对方，哦，这在僧团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有嗔恨心的，是看他不顺眼的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最好还是要先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不要觉得说哦，因为不跟他讲他会怎么样、哦、所以我跟他讲，可是我跟他讲的时候我是有指责的口气，或者是我有这种嗔恨心的时候，他会感受得到，然后他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对他并没有帮助，他也不见得愿意去改变、哦、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呢、哦、就是说不要因为是说自己是说为了三宝事在忙，所谓的三宝事就是说我们是可能是在寺院里面这个道场里面办活动啊，或办法会，不要说因为我们是在道场里面做义工就失去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三宝事我们就失去这种和颜悦色。因为即使我们是在佛门里面做这些就是发心的事情哦、可是当我们指责或指证对方的时候他、哦、其实就是说我们之间的这个善恶缘啊，就可能是增长我们之间的善缘，或者是增长我们之间的恶缘、哦、不是说哦，因为我做三宝的事情，不会说看着三宝轻蔑，因为他当下你指责他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哦、所以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说一般人他对这个佛教徒或者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这个要求标准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表现上面要更谦卑，千万不要折损那种初学者他的向道之心。像我们常常会看到啊，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师父他要这个出来开示，旁边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金刚护法吗、哦、会有一些，如果说今天这个师父他是男众的话，他可能前面会有这个几个这个男众的这个居士、哦、会走在前面开道、哦、可是他这个开道的过程里面呢，很像这个我们以前的这个 这个官员出巡哈，就旁边的人走，哎，走开走开走开，哈，走开走开，哦，师傅要来的，啊，就把他推到旁边。还有一些他第一次来生来这个道场，或者是说初学佛，他会对有一些这种表现，他会受挫哈，会有觉得不舒服的那个。那虽然我们是因为恭敬上师，可是我们在我们就是在道场里面是更要小心。哦，那有一些他的做的工作可能是说，因为有的时候道场呢，在法师啊，哈，一个法会可能法师他全部都去从事这个法务嘛，他可能去念经啊、诵经，或者是说带领大众。那所以这些招呼的这些人就请这个义工啊，好，请我们这个信众啊来担任义工，来这个来可能维持秩序，哈，他可能有这个护法组或者是这个秩序组的。那尤其是像管理秩序的这一种哈，他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时候，哦，可能在殿堂里面呐，啊，哦，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上课上一堂有讲到说脚不能直接向佛嘛，哈，哦，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第一次来不知道，脚也没有学过静坐，脚也不知道怎么盘，因为我们平常现在坐都是坐这种高椅啊，脚一坐下来脚就向佛，说马上就说，哎，那个人那个这样子对佛很不恭敬，哈，哦，这样。哇，他马上他吓得半死哈，那脚要放右，要歪一边，好像又怪怪的，就不知道怎么做，就会让人家不知所措。哦，所以这个上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表达的时候，即使就是说我没有指责他，可是我们在引导对方的时候，一定要尽量保持和颜悦色，因为有的人你即使没有指责他，你可是你没有和颜悦色，他就很害怕，他会觉得说哦，这个怎么这么严肃哦。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们去这个参加活动嘛，这种放生的活动哦，那这个就是老菩萨啊，就很高兴啊，跟你这样子讲的吼，哦，边走，因为我们放生嘛，然后去走去放生，然后这个老菩萨就跟在旁边一直讲啊，一直讲啊，讲讲讲，他本来是很高兴的哈，可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我们不能去踩到上师的影子，对不对？刚好他就那天太阳又很大哦。结果呢，旁边就有一个师姐就冲过来，然后就把他移到旁边去哈。那老菩萨，你知道老菩萨他在家里都已经可能都阿公阿祖啊，还是阿嬷阿祖啊哈。我就说他们都一下子说，哎，你不能踩师父啊。结果他一下子那个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很尴尬，然后又本来是很高兴的，后来就那看嘛哈，因为刚好太阳这样晒过来，本来他在这样讲话很高兴的，后来就那个。哎，师姐就把他移到旁边去，移到，那整个这种气氛就变了很多啊，哈。那其实呢，你说那个师姐没有，她还是和颜悦色啊，哈。可是就是这个技巧很重要，善巧很重要，哈。这一下子就很容易会让人家感觉到说不舒服，哈。所以这上面是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真的要做到，要很用心。然后很善巧，然后真的要很柔软，哦，真的让人家表现出来都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很不舒服，哦，像我也听过说，啊，这个多少年还在念这个事情，哦，说这个法会，哦，这个执事人呢，因为一忙的关系，哦，就穿着海镜跑起来。那旁边的这个师兄呢，就跟他提醒说：“哎，你这样很不庄严呢，在这个法会现场。”他只不过回他一句说：“我现在很忙，没有空，也没有跟他那个。”可是他就觉得说：“哦，你这样就没礼貌的呢。我跟你讲哦，你还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做这种三宝事的时候哈，绝对不会说看着三宝的情面，所以我们有一些什么那个过节都不用计较，绝对没有这种哈，一定是在做三宝的事情，我们要反而要更谦卑、更柔软哈，更有技巧的哈，更柔和与爱语，这样子才不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有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有的甚至我们得罪别人会让人家不舒服，我们都不知道哈，这是有可能的哈，所以这边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异地而处。哦，异地而处来想看看，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他哈，我这样子虽然没有被指责，可是他这样义正言辞的讲说，我是不是会不舒服哈？如果我们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哈。好，45，若自病源无能力，顶礼站等上师戒，上师所教次无作，上师所教次。无作有德心子无其咎，哦， 那这边呢，他是指说这个弟子呢，他本身呢也是一个有品德、用功修行的好弟子。那如果说这样弟子呢，他生病严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起身啊，向师父顶礼啊、共坐啊、站礼，或者是替上师做事情的时候，那这些上师教导的戒律虽然没有办法做到，也不算犯戒，而且没有任何的过失，是因为他本身其实他是一个用功的好弟子，可是因为他有这个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这种困难的哦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限制哦，所以这样子没有做到是没有过失的哦。那46哦，此数多说无意义，当令一切师欢喜，离诸上师烦恼事，一切当勤而行之。哦，那以上呢有关如何事师的内容已经说的很多了，哦，这里再说再多说也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师弟子呢只做让上师欢喜的事，然后远离一切呢使上师烦恼的事情。哦，有智慧的弟子就会朝这个目标尽量去做到，哦，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总指导了。哦，那47呢，哦，金刚如来亲此说，成就跟随阿舍离，此名全悟一切事，圆满欢喜咕噜师。哦，因为这一世呢和将来永久的成就都是跟随上师而得。哦，那这是金刚佛亲口说的，就是这个金刚佛就是指佛陀啦。哦，所以弟子呢若是想要快速的成就，就应当尽一切的力量，把自己的身口意供养上师，让上师欢喜。那什么是身口意的供养呢？我们这后面有讲，身的供养呢就是除了这个前面所介绍的啊，为上师洗浴按摩等事之外，还包括以一切的内身外财供养上师。那这种供养等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能够最快积聚成佛的资粮跟功德。这是身的供养的部分。那口的供养呢，就是我们要时时的意念上师的恩德，那经常呢如实的赞叹上师的功德。所以这边如实很重要。不是为了这个赞叹而歌功颂德。那这个意义的供养呢，就是依教修行。我们常常讲的依教奉行，如说修行就是这个地方。那我们遵照上师的教授来修行，没有丝毫的违背，这个是最主要的供养。就是我们身口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意，我们要做到这个依教奉行，如说修行，这也是上师最欢喜见到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金钱财物的这个供养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呢这个身体呢体力呢不能负荷，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劳力的这服务都没有关系，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就是说依教奉行的话，我们这个是上师最欢喜的。不过这个前提是说我们有限制，不能做到前面的那些。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做到，然后又不去做，然后只说那我依教奉行而已，这样子呢就不合这边的这个宗旨了。好，那48呢，弟子清净有信心，皈依稀有三宝后，能后随师咕噜法传旨，日夜未常诵。就是说当我们弟子呢他已经具足了这个清净的信心来皈依上师三宝之后，那跟着就应当要学习上师五十法颂，而且要日夜经常不断的读诵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密宗是说四皈依嘛，就是上师三宝，所以他要讲这个皈依这个四位。那日夜经常不断的读诵呢，就是说我们要熟悉，那一直到说我们在接受正式这个这就是传法，传授这个密法或者是灌顶之前，我们要非常熟悉这个上师五十法颂，然后让我们自己呢慢慢的具足这个弟子之相，这样子这个我们的条件具足来受持这个密法呢会比较的理想。要不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可能这个修行他修行这个金刚阵修行了二三十年了，可是还是没有成就啊。那 欸，可能他就是他次第搞错了，可能他欸，一下子就接受灌顶，一下子就开始修，也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前面的基础打好，也不知道什么是上师五十颂，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次第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跟他这个那个没有办法成就，就是有这个关联。因为你这个基本态度内心没有耕耘好，所以他在这个修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相应。49，即受金刚密咒等令作弟子正法盆，堕落根本十四界，应当观背诵持言。那等到完全熟悉了上师法诵，才进一步学习密宗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因为当我们完全熟悉的啊，这边前面讲说日夜经常不断的读诵它，就是说我们非常非常的熟，然后对这个法义都已经思维过，这时候我们就不会违犯到说这些上师的这些戒律，还有这些种种不恭敬的这些这个身口意，我们会对上师的身口意完全的恭敬，然后如理如法的程式供养上师。那这时候在学这个我们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在这个广论之前呢，前面的这个课程里面有简单的就是提到过，就是所谓升起次第，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然后这个本尊呢，我们升起次第就是能够观想出这个本尊，我就是本尊。所谓本尊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说啊，这个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那我们今天修大悲咒念这个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尊，就是我们升起次第就观想说我们跟本尊就是一样。那圆满次第就是说这个就跟这个空性有关，圆满次第就是观修这个化光。那这个前面也是要有这个我们这个观空的这个教理，就是前面就是升起本尊，然后这个圆满次第就是这个本尊身它化光，融入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是整个融入我们心中。那在进入这个升起跟圆满次第的这个修学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会使弟子堕落的密宗十四根本堕戒，因为这十四条大戒是密圣最主要的根本戒。为什么说根本戒？就是它是我们成就密教的根本啊。如果我们没有遵守这十四条戒的任何一条，就等于是断绝学密的根，任凭你如何用功修持啦，都得不到成就的。所以他这个其实密法，金刚阵这个密法，它其实是它要求是就是蛮严格的，就是只要我们违反了一条，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成就。而且呢，后面讲说不但在世，就是在我们今生会遭受到种种可怕的果报，那前面已经讲过了，那将来呢，也就是他来生呢，还会堕入金刚地狱。而这就是为什么这十四条戒称为根断或根堕戒的理由了。所以凡是学密宗的金刚弟子都应该要好好的把它背诵清楚，并且严格的持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四条根本堕戒的内容。第一条呢，是对于上师身口意不恭敬，那这个我们也都在反复的说，就是我们对照这样的内容来检查自己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有的话，以后就不要再做了。第一个是身，就是我们对上师的身不恭敬呢，包括从这个上师的鞋子啊、衣服、座位上走过去，或者是跨过去，或者是踏到上师的身影等等，这是对上师身的不恭敬。那第二个呢，对上师的口不恭敬，也就是说我们不听从上师的指导，也就是等于就是我们对上师的言教有这种轻慢的这种心，那不仔细听上师的传法，可能我们就是边这个师父在传法，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看自己的书，或者是说心散乱昏沉啊，交头接耳的寒暄啊，那这个对这个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会有自己的看法，乃至于是跟这个师父争辩啊，或者是师父提醒我们的话我们心里面不服气啊，其实如果没有师父的提醒的话啊，师兄弟他也不见得好像大家都不愿意得罪别人嘛，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就是 我们都会说啊，希望身边的这个道友，我有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有什么过失啊，你一定要提醒我啊。他说好好好啊，可是当我们真的哦，那人家真的开口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通常这个第一个时间点哦，都是会觉得难堪尴尬，然后这个反应出去就是好像有一种敌意哦，就是会反驳。通常我们很容易就反驳说，哎，我不是这样啊，那因为怎么样？